好，再过来。嗯，接着哈，他说他先愿所有众生离苦得乐，得法力哈。那我为菩提修行时，一切去中成宿命，常得出家修境界，无过无垢无破无穿漏。好，就是说我在修行菩提的时候，我希望我在任何地方都有宿命，宿命通。这个宿命通呢，我才知道我在修什么，我才不会颠倒。我能马上程序着过去我在修的，我在这个菩提路上啊，不会因为我进入到不同道当中，我颠倒我的本心，我原来的发心。像我们一般来讲修行，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我们转身那个事就转化掉了，所以我们不清楚我们过去修的。那这个是当然有一种方法，就是转身能不会忘失过去的，在密教里有这种方法。以前我有听过有这么一个方法了哈，就是说他不再用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你转身的时候，你还意念到你过去时。那我们没办法，那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变成很多修行就会还是随着我们的习性而转。那有时候等真正醒来，等了解的时候，你要根性不够的人，有时候就这样岔开了。就岔开了，那岔开了有时候就颠倒了啊。因为你要知道，在我们的能力未够，你过去所修会不会是有福报的人？有福报当然还有其他缘会过来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啊，你明明是出家的料子，怎么不出家嘞？因为他那个样子在家辛苦了，因为他的心啊，因为有时候是障碍，就有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大家参考了啊，姑且听之。这是现实例子。那有一位年轻人啊，他要出家，可是他家人对他哈、啊，因为他家人非常爱护这个小孩子，这个年轻人，因为他要出家，甚至拿命来搏。你出家我们都死，那只好不出家。后来有一位法师就跟他讲说，他为什么不能出家？因为他宿世跟他们结的缘很重，情缘很重。那情缘很重就是说他们会守护你，以世间人来讲这是善眷属哦，以世间人叫善眷属、哦、可若已出现他会障道缘哦，他会中道缘。所以你要弄清楚，有时候我们对人的慈悲跟一个人的交往好，那你要看你怎么好的方法，好到最后他系乎在你身上，他就障碍你哦。好，所以你自己本身必须要维持一个很好的那个，或者说他就系乎着你。他本来因为他过去是曾利益他们，而他们跟他的这种关系很密到他今生要出家障碍。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还没出家的妻子谁？耶稣陀罗。耶稣陀罗也不放手的嘞，他后来勉强出家了，勉强出家以后佛陀又在动脑筋了，就跟耶稣陀罗，那个罗诃罗也可以出家、哦、这下耶稣陀罗，可你把我骗来，然后你出家了，现在要把我宝贝儿子也拿去出家，那什么都免谈，佛现神通什么都没用了、啊、弟子现神通，他佛就叫弟子去劝他，门关着连看都不看，你什么神通，闭着眼睛不看，我管你什么神通，我宝贝的儿子你怎么让他出家，你出家就去了吧，这个不行。到最后佛只好亲自来用神通让他看到，好几辈子以前你曾经发愿不障碍我修行，他一意念到他宿世发的愿才舍罗诃罗，否则的话他也有善根啊，他要没善根怎么会是这样？可是善根归善根，烦恼归烦恼嘞。好像有一个学佛很精进的，结果他孩子要出家啊，问我那要不要让他出家， 你问到我当然要让他出家，还要问我当然我不会随便的，我向来不鼓励随便的了哈。当然你问我答案一定很清楚，那不过我如果说不出家，那我不推打自己的台，对不对？但他就很怪，他也知道不要障碍他孩子出家，可是孩子很乖，他就想能不能多留几年，让他承欢膝下，让我安享晚年。结果讲没一两年就是了，哦，晚年还不怎么到就晚年了。我就说人啊，意料不到，他是学佛很精进，但他就无法放下眷属心，所以这个就成为他的戏户，是不是？就像那个耶稣陀罗，他如果能译他的宿命，他就不会有这种障碍，甚至他可能会就修行了。所以在我们的修行当中必须要守护到这一点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以我们现在虽有很深厚的善根，但也有宿世累积下来的世间种种情缘，这个情缘可能会形成一个挂碍，新的障碍。所以你看五百比丘不就是一群吗？离开也一群，正果也一群那要颠倒就是一群，那就看他有没有碰到善知识，没有的话，那五百个的生生世世结在一群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人多好啊，那是一群，一群蚂蚁所以我们很容易用眷属亲戚去说我周边有多少，那都是你度化因缘，不是你染着因缘。你染着了下次就又一群，那个群只是系护心，是不是？所以人跟人唯有离情上义，这是以前我们师长讲的离情上义，离这个不断的系护之心，重视的是修道之义。所以在引导佛，所以说我们佛法跟佛法人的关系没有啰嗦的情，就法情，我护念你的法，你护念我的法，千万除此情之外，其他情能省尽量省，不需要啊，真的不需要，它只会让你挂碍，只会让你挂碍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前后一在道里面就只有法情而已。那这个法情必须要你有一种随你的根性强的人不差啊。那在这世间里面，有时候你被你的烦恼，我们像比如在佛学院里面，有时候最怕是什么？最怕盲目的吼熊听，这个有时候很麻烦的。他要比如说有个人过失，我们要处罚他，你处罚他等于是处罚好几个哦，你要小心哦，他们一群是互相好兄弟的哦但那个好兄弟不是外面好兄弟那种的，不是，因为他们感情很好，只要你伤一个其他就会不满，这就不是法情，这是恶知识，这是恶知识。真正善知识，我就守护你。你不对哦，真有嘛？我们讲真有呢，言字旁那个争论的真有。我们现在修行当中缺这种善知识，缺这种善知识，就是说大家不敢跟你讲实话。其实如果能守护啊，像后来我碰到我周边有一个人，他后来在想说，因为后来我到一个地方去了，他后来也有一些变化，他回想起来，他说假如当初你没有离开，我也不会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经常会骂他不是骂啦，会盯着，所以他也想到你在的时候我不会懈怠，也不敢懈怠，因为你眼睛一直瞪着我，所以你当时会讨厌，但后头他转过来，他知道说这才是善友。所以其实法跟法这中间要重视它的意义本质在哪里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好，那我未修菩提的时候，一切去中我成宿命，因此我能经常顺着我本心好好修行，对我所修的一切都能圆满清净。好，再过来，天龙夜叉啊，鸠盘土，乃至人与慧人等，所有一切众生语，悉以诸音而说法。你能不能说人慧人等的话？ 你看很典型嘛，学佛的人菩萨真的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是不是？你要能说非人的话，你要能说天容要夜叉，你要能跟他入同样的心，同样的心，同样的价值观，同样的思维，然后才跟他沟通啊。我们现在不要讲说功夫那么强，我们在跟人家沟通经常是带着我的意见你要听的这种态度，而不是我尝试知道你的意见。我们就这句话如果多思维，你就知道其实不是我要你听，而是我要利益，不是我说法要你听，我的说法要不要，我说法的意义都是为了利益你，所以我的目的是利益你，而不是要你听那个东西，不是在表达我的好意，而不在乎别人到底有没有受用。这样的慈悲，所以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，这样的慈悲带着一种傲慢跟不尊重，只想我给你你好好听，但同没有问说我需要什么，这个就不对了。这就不对。所以说你看啊，他呢所有一切众生语啊，悉以诸因而说法，这个你要发这个愿。是不是世间人是不是有人会讲动物语？有，还是有，就不知道怎么样。也许我觉得哈，这种感觉啊，我们当然没这个能力啊。你看他一群小外各国小孩子啊，放在一块能玩在一块没障碍，他讲他的，他讲他的都听不懂，但就能玩，而且他们学彼此语言很快。我们是我的看法你的看法，所以我们越老的超过40岁要学外国语言也没救了。像我40几岁靠50在学英文，学到老半天。我以前学日文，那学着以后去学英文的时候都讲日文，以前日文还没那么好，就学英文的时候才日文好起来的。这叫固执。结果现在学的英文日文忘了，学的日文忘了，哇，你看他多笨，你看，这叫固执，习性养成了，你那种柔软性不够了，所以你无法很开放的去接受心智。小孩子可以，他就算不懂得那个声音，可是他们在彼此的心灵沟通上就能沟通，心思很单纯，单纯到你的意思我的意思，我们就能玩在一块。我们现在不是啊，我们现在两个大人在一块客气客气，他不知道要干什么，因为心都僵硬了，他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说当你把自己的身心降服下来的时候，其实你也可以慢慢去了解众生的感受啊。有时候如果你懂得去体谅，有一种尊重的时候，就算你打手语乱比一通，对方我知道知道，就这样。那你讲什么不知道，就是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哎，为什么？我能感受你那一种心意。所以一个慈悲一旦有了，把自我的那种成见降服了，其实你可以跟很多人沟通。我们现在是不是强调 EQ 哪有那么多 Q？ 对，有人说怎么样让 EQ 提高，我说不用那么多，智慧跟慈悲，懂得去尊重观察别人，懂得有一份尊 有一种智慧去观察别人，还有一种尊重跟利益别人，你的 EQ 就高了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情绪管理就会容易好。你学那么多外面的技巧，缺少一个最真诚的发心，懂得稍微体贴的去了解别人，那多点体贴去成就别人，我想不用学什么 EQ IQ 都非常高。那一次我在那个一个大学里面讲这个道理，我说现在技巧太多，缺少一个最单纯的原则东西，把它抹杀掉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看，勤修清净波罗蜜，恒不忘失菩提心，灭除障垢无有余，一切妙行皆成就啊！像这样的一个愿行，这样的愿行应该随时随时发啊，随时随时想要成就。我要勤修所有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，乃至我不忘失菩提心。哎，像你看啊，我看到有些老菩萨在念佛的时候，他们先怎样？阿弥陀佛啦，阿弥陀佛啦，好，我帮助我吼，念佛在专心莫打妄想，这打妄想是自己的事，竟然叫阿弥陀支持。不过就因为他有心，所以还他也容易住静下来。他们这些人很柔软的啊，我看到这些老菩萨很有趣啊，念佛念念，电话来了，我说哦，公公，坑人家过来念，过来念落去啊，嘿， 那跳得蛮准的呢，他们那个身心柔软，所以随境就马上转过来。我们都是被习气牵着走，对这个境，这境停了还是挂在，心不自在。那如果心柔软的话，见这个境该如何如何，该严厉严厉，转这个境它就转化过来了，因为他的心智比较自由，心自由就能转。好像有些人他你看孙子在吵啊这样啊，完了有他就马上，你看他马上就静下来，静念下来，哎，很厉害。以前在慧智讲堂有一个老菩萨，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，那大概早上就去送早晚课啊，送早课完了以后，就在那个讲堂，因为那个旧讲堂那边就在那里念佛念念。我刚才一个大概从早上念念念念到九点十点才回去。哦，我再注意看啊，他坐在那里很少转头看旁边，很少转头，人在那里走来走去的，就一个老太太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个一定是有一点功夫了，心静得下来。所以有些人他们心也比较安住了。那有些人是怎么样？他职务关系，他必须要照顾，可是他对法的好要是来自自然的，所以他不会说被搅动。搅动其实是因为你对境有爱着，所以你一拉回来的时候，心还系在那个地方，人回来，灵魂还在那边。可是因为有些人他因为这些老菩萨心对念佛很欢喜，所以他一处理完的时候，他一回来就欢喜了，他就恢复了，就这样，就调得很柔软。所以有时候不在境里面的啊，要必须要诸境都圆满。其实当然这有时候是一个条件，可是其实最重要，我看到很多在念佛的，我不是讲那个那个90岁的那个念金刚经那个，你说连孙子都爬到身体上来，他还是继续念，那只是伸手把它放下来，他绝对不先骂完，不是，小孩子爬到活桌上了，他就只是伸手这样把它捏下来啊，继续眼睛都还看着经典。你想他的环境会多好，大概旁边不要爬上来就好，看电视大概都影响不了他，就是因为对法的尊重欢喜，所以因此才能把钢杯看成金刚经，是不是才有这种能耐。所以这很多东西，当然我们在我们身心未稳定还弱弱的时候，必须要一个环境，好环境来成熟，但其实重点还是你自己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例子都是这样的例子。所以啊，恒不忘失菩提，就像我很散乱，但我祈求活菩萨能加持，让我不要不要散乱。我会忘失菩提，那我发愿恒不忘失菩提，那灭除所有的污垢，成就一切妙行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与诸惑业及魔境，世间道中得解脱，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。哎，这个用词都非常美。所以以前我们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哈，那时候读梵文，因为我梵文读一下我就不想读了，哎，因为那时候读的刚好是华严经，他们就一字一字解。那我说哎呀不用，我就一看都看好几页的，你们解那一字解那么久，我才觉得没趣。不过那个教授是一个梵文专家，非常有名，他说他鼓励日本人要多学梵文。他说汉文的翻译啊，你就很奇怪，就是刚刚好，因为他熟了，刚刚好，就是说文字有一种模糊相，那模糊的刚刚好，讲得太明确会把很多法义给折损掉，讲得太含文道理又显不出来。他说啊，他越了解汉文啊，从梵文去了解汉文的时候，发觉这种文在翻译这个梵文的时候啊，翻得刚刚好。所以他说你们要多学汉文，我说那我已经学了，所以我就不用学梵文。那个是一个梵文专家，所以后来我就竟然想着，那我就省了吧，以后别人学资料给我看就好了，我就不用学那么多。当然这个有心要学就学了，只是我自己懒惰找理由。不过这里面你看啊，他这里用词啊，就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。哎，这句话也不妨作为自己修行的什么座右铭啊。 你又必须要在惑业烦恼境当中，但你的我虽在污泥当中，但如莲花不着水，但也不住空，我不落断肠二间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你应该拿来时时当作法义思维的一个准则嘛。我以烦恼当中，我以烦恼中摄受，像比如说前面讲嘛，菩提心是属于众生的嘛，那众生是成就活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来源嘛，但我必须要在五蕴种种苦当中摄受修行，但我以他成就诸功德，但不染着。那虽不染着又不着空，为什么？虽不染着，占一切缘起处成就诸佛道，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啊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你能了解，我注意大家讲，为什么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？因为我们所谓的空，并不是独存的空，空是即灭意，即灭什么？如果我们讲大空小空，有没有空之差别？空其实就是即灭，大空就是即灭更彻底的，小空即灭小的。即灭本身就是不执着，对颠倒妄想习降伏掉了，止住了，叫做空。好，所以空亦空故啊。如果你认为有一个独空可得，那这个空就有问题。所以小圣人有没有证空？证空，他证到什么？我空，就是对于生普特伽罗的执着，他化解说没有普特伽罗，空。可是他有没有看到法？他法的空没有，所以他有没有就即灭法，就是我的这个地方的即灭意啊？他的空意是一样的。但当就像说我这个桌子，我知道桌子是木头所成的，所以我不执着桌子，我对空对桌子的执着已经舍，所以就证桌子空。但我执着木头有，就变成木头有，就未能见到木头空。那我不但能了解桌子空，连木头也是合合的，我就证木头空。所以就是所谓木头空，并不是有另外一个叫木头空或者桌子空，而是反过来就即灭处而论。所以你看到，在阿含经讲说自知不受后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不受后有，是因为我那个的苦集会让我产生轮回的苦集已经没了，所以没的就是即灭，就即灭，所以空在这里谈。所以那空在哪里谈？空没有独存，空是就缘起处的颠倒妄想即灭，这个颠倒妄想为证空。所以证空有没有独存的证空？没有，一定是就缘起处断离烦恼，名之为证空。所以离开五蕴有没有空可证？没有。所以你看他照见五蕴监空，有没有灭五蕴？他不灭五蕴哦，因为五蕴本空，是你执。重点在这里，了解这个道理，就不会执空了。所以很多人降伏很多东西，又另立个空，结果此空又起生灭见，你继续颠倒。这时候执空如芥子许，比执有如其名山更麻烦，是不是？就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现在再回头，悉除一切恶道苦，等与一切群生乐，如是经已刹成解，十方利益恒无尽啊！我悉除一切恶道苦，平等以一切众生乐啊！这个就是经常发这个愿。以前我有在一个市政府一个地方市政府请我去讲尊严，因为很多人自杀，叫我去跟他们讲如何看待建立人生的尊严啊，那这样才不会轻易自杀。那我现在想尊严啊，尊严如果是求别人给你的，你永远没有尊严啊。为什么尊？一切众生皆是我悲心所及处，你最尊。严，清净无染谓之严，尊严是自求来的。如果你要给我尊严，你要尊重我有尊严的话，你要尊重，你还有求，怎么会有多尊严？为五斗米折腰，对吧？大不了为七斗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只是高一点斗，不总是叫折腰，对不对？为一斗的当然是很差了啦，一斗就折了。那有两斗到五斗，那不错。现在最多你互报大队五斗七斗八斗，那还是折腰， 怎么样不择要？我不求，我给。怎么样？最尊者，一切众生为以大悲为上首，慈悲者最尊。那我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好，我们不断在修习这种悉除一切恶道苦，平等以一切前生乐这样的修行当中，你会发觉你无意中就在众生成为圣主，就是恒在诸趣当中成为圣主，就像贵族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众生皆是你所要立的，所以以这样不以众生斗，不以众生相抗衡，而是恒施以一切众生乐的人为众生之最尊者。所以为什么下贱？因为你跟你缩小你自己，你缩了自己，重视你自己就小，小了就低。当我的心是放大，放大到无我的最大，不是吗？什么叫应供？无我的叫应供啊，有的还它不叫应供啊。所以当你要接受我要是所有大家供养我的时候，正是因为没有我才能大家供养你，有我的时候就不能供养了，是不是？真正应供天人天应供，正因为你破我执的人，不是吗？阿罗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越能接，你越依于我执法执的舍离，破除我执法执的，越能承受一切供养，不是吗？刚好都刚好是这一面的，而不是去求供，而是什么？去舍得供，舍了才得供，而不是求了得供，是不是？它的意义在这里。好，所以啊，我常随顺诸众生，尽于未来一切劫，恒修普贤广大行，圆满无上大菩提。我们必须要为这个翻译这一部经的人啊，要感恩呐、啊，文辞美妙，意理清楚啊！我们你看这里面呕心泣血，终于翻译这个东西出来。哎，日本人在研究玄奘大师的时候，他们因为他们有些喜欢在小地方研究，他们说玄奘大师领了从印度带了好多卷的经，然后到他几岁往生的时候，他竟然能翻出那么多，他是不是没睡觉啊？问怎么翻得出来？好，你就想象过去人为了令正法久住的牺牲是有多大，因为他们就是那么死板的，这种经一天翻多少啊？翻到那时候，那他不要睡吗？因为他这中间还办了什么事，办了什么，这个扣掉这些时间，他是没睡啊，他很可能没睡，很可能睡很少。第一个，他智慧很高，再不他很精勤，所以你看啊，不要将经啊、哦，容易看呐、啊。很多人哈、啊，去百千归无始啊，就是去印度去求，到最后回头那个怎么念我忘了，哎，就是讲说去印度求法回来没几个，所以你不要轻易把经典看呐、啊。因为我为什么我至少我在看这个经典，我觉得我欢喜。那我因为我得这个法喜，所以我必须要感恩那个让我得法喜的人，所以所有努力过的都是我必须要感恩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念很简单了、啊，可是当初要形成这个道理是多少智慧形成的，是不是？哎，那这是额外话啦。不过就是我常随顺诸众生，尽于未来一切劫，恒修普贤广大行，圆满无上大菩提。所有与我同行者，注意这里面很有趣啊！所有与我同行者，一切处同集会，身口意业皆同等，一切行愿同修学、啊。你要是碰个一两个啊，你这一生福报够大了。同修的，不是同逆的，不是那个三点水逆在一块的那种啊，是同修的。只要老师这一生，你要是有这么一个善知识，也够本了。啊，就是你。我们不是在讲说丛林无取树嘛？正因为旁边的同修他就挺直直的，你要靠边靠不了，你靠边的话阳光你就吸不到，只好你也挺，大家都挺，你只好挺。所以你必须要从那丛林出去，里面植树，别人会因你而植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同行者，我这样讲，有时候啊，生活可以简简单单， 但我们可以很多因缘未具足，但我们是同共修行的同修者，同行善知识，这个最重要。好，我们在僧团里面每个人的习性不大一样啊，你不用去要求每个人跟一样，但每个人有一定的规矩，有一定的发心。像我们讲到身和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，也就是说我们个性各个不同，因为在戒律里面看到很多人的个性不一样，所以领执事的人其实很辛苦的。他会想，这个喜要静的，好吧，给他多静点机会吧。这个喜欢动的，给他多动的机会。因为每个人不一样，但不管每个人各，我尽量成就你的欢喜，但为了要守住大众都得利益，那彼此必须要有所牺牲，有所牺牲。所以变成我不一定要迁就你的习性，你的个性，你的好要，但因为有共同的认知法，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得到和合。就是说，你的做法，像比如说《楞严经》里面有讲啊，有的人就喜欢去找那个穷人去托钵，有的人就找那个有钱人去托钵。为什么？因为有钱人要让他更有钱，如果他今生只有钱，再布施的话，他会没福。那一个没钱的人呢，他都没有供养的话，又没福。所以有些过去修行人就会偏这一边，他因为他所缘的不同啊。他说，包括有的人喜欢修戒，有的人修定修慧，那个人的素食因缘，我尽量成就你。那你不会因为你修这个反对我，我反对你，不是？我们因为大家了解道理，了解之见，就会互相成就，但不会互相揶揄，不会互相伤害。那大家在一个彼此的共同认知底下，懂得节制自己。所以你看，在一个僧团里面，不是一个味道，是很多样的人才。很多样人才，不是大家一个味道。这样的人才，这样的人才，这样的人才，为什么？他叫彼此尊重的。但在彼此尊重的时候，大家又能依着共同的规矩、共同的信念、共同的法在修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同德法义，但各个因他的素食因缘各个不一样，就会有这种情形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有同行者，这个要是有一个菩萨为你同行者。不是，你看啊，在宝积经里面讲什么叫恶知识？恶知识就是你要做坏的我都成就，这叫恶知识。就是说他很容易满你的颠倒妄想的，这是恶知识。像以前我们啊，师父啊，杂志你要看啊，你不知道的话，你不懂的讲是没错，那我们有空没空就在看杂志，哪看得完？他们虽然好意，那也不坏，那问题是我们自己的。只是有时候说，我们出去逛一逛啊，我们在干什么？就是正法好少说，反而就是如何放逸的顺你的烦恼心的，这叫恶知识。你不要以为他忽略你哦，他在坏你的道念的。这个你要自己的分了。所以适当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不要动不动，你是我的恶知识，没这种事情啊。应该你自己心灵了然一下，你要去转化它，不要被它转化啊。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在修学当中，有很多不是真正同行的去染污行，而不是清净行。这时候你必须要知守防护啊，阿弥陀佛，我不方便。像以前有一个国外的一个法师来，他本身也被一个地方所毁谤。被一个地方毁谤哦，那来的时候，当然旁边有人讲说啊，那个地方如何，人家这个法师，即便我现在人家要讲的是那个毁谤他的那个道场啊，他讲，我们不要谈这个好不好？这时候我在旁边一听到，修行人，马上放下的人，是不是？他不会说别人在批评他，他反过来去批评，那他讲得很热闹，他马上话一起头，他就说，我们不要谈这个好不好？我这个就给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有心修学的，我们随时找善知识。可能这样的，你这种人好无聊哦，我们要谈这个多有趣的，还是泡乌龙茶多好，人家才不管你这个人，是不是？人家马上心就能随时观察，不要，对不对？像这一类的修行人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很无趣，因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啊。 但这种人会是你修道上最重的那个。你可以很多地方跟你跟这种在一起很无趣，可是真正修行的时候，他一定挺你到底，他为着守护你的慧命，才是善知识。好，所以所有与我同行者，在一切处同修，同愿同行者，身口意业皆同，一切行愿同修学，所有益我善知识，为我显示菩萨行，所希望所有我的善知识都有缘用种种方式告诉我普贤行，因为我是在修普贤行，我可能还不了解普贤行，或是我了解的不彻底，或是我观察的不彻底，凡所有善知识能增益我对普贤行的认知跟欢喜心受。我祈愿我的善知识这样，常愿与我同集会，与我常生欢喜心。我们现在有时候善知识好像是我刚才讲像 waiter， 哎，善知识我现在有需要，你那么有空过来一下啊，是过来。你看我们在戒法当中都要请求要持名故，大持名故，是不是都是求来的，不是说便便啊，哎，我现在有需要，我烦恼，你麻烦过来一下。一教奉行，现在都是师父一教奉行，哎，弟子你有什么苦恼吗？哎，这就麻烦了，这颠倒，你应该去求。你看他在讲，常愿与我同集会，与我常生欢喜心，希望你不要舍离我，希望你不要见舍我这种烦恼众生啊，那当然就变成你的诚恳祈求，希望你持名故，大持名故，摄受我，就是这样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要你有人慈悲慈悲慈悲，到最后化解，到底你有心没心啊？到最后他就没缘了。所以缘不缘，有没有善知识的缘，还在看你自己，你重不重视？你有心学法不有心？你有心缘就会现前，这诸佛菩萨讲的，自然会现前。可是你如果无心，就在眼前，你也不知道感恩，你也不会尊重，对，你以为理所当然的啊。包括我们有外护善知识，也不要以为外护善知识理所当然要外护你的，没那个理所当然啊。你要知道，在一个团体里面，你可能受用，一离开就单独你的业报，有时候你就福报突然不见了。这我看很多，在团体里面他可以享受。离开他个人，那就看他过去修不修，他个人就个人的哦，其他的缘就靠不上去哦，他就看他自己哦。有人到最后以为自己现在受用是理所当然，一跳开就完了啊。那有的人因为宿世因缘，那不一定，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了解这些道理，要了解这些道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能怎么样，我祈求善知识，常愿与我同集会，与我常生欢喜心啊。不要，你要讲说，那人家这些菩萨一定会很欢喜的。谁说的？菩萨有很多类，像我这种笨菩萨，有时候还会生气的，是不是？每个菩萨等次很多，像我们都还是烦恼菩萨的啊。那烦恼菩萨，假如还有一分利益你，你就必须要珍惜，否则的话，他也起烦恼，那起烦恼因缘就没了。像我们周边很多都是初学菩萨。你可以让他成为菩萨，你也可以让他成为烦恼众生哦，是不是？我们像我们现在一念间是菩萨，转个念就是烦恼众生了，对不对？keep 不的，就刚还是发慈悲，现在就变众生了，是不是可能？可以，所以说必须要彼此同共同行，只有大家以善法相互支撑着，所有的善根才增长，是不是？用这种心情来。那如果一个念头转了，你可以去引导出恶根出来，可以引导恶根出来。好，所以你看他就这样写，好，愿常面见诸如来，好，即诸佛子众围绕，以彼皆心广大供，尽未来劫无疲厌啊。就是我希望我随时都能见到如来，然后跟诸佛子围绕啊。我呢受用的这个，你现在如果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自然生出一种影像出来，好像一个佛盛大光明，清净无染，众弟子。这个有一个居士啊，我不说他什么哈，因为免得给他带来障碍。大概是宿世因缘， 这个居士很难得，很多我们不容易做到，他做得到。他有一次，他大概是有难转的因缘。那有一次在梦境里面看到火跟清净比丘围绕火，他说那种殊胜境界啊，让你不得不所有妄想不见了。光看到那种境界就化解，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仪式，是一个清净火，看到诸众比丘都穿这种袈裟，光端端正正的围绕火。他说看到那个气氛啊，你的妄想就不见了，因为那个妄想没机会生，因为那种太清净想。结果也同时现出一本经，一本论。他说有没有一个论叫俱色论的，他说俱那个人字旁那个俱，他说有没有，我说有啊。他说梦中有一个法师在教我这一本还有很多，就到此为止教了。哎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随缘去心想？我们有时候想不到，因为你大概没有对比的境。可是这个人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对比境，只是因为他大概就是因为他最近一直在念佛，他也是念佛的人。念佛的时候，在一个就是我会有一些很特殊的一些现象会出来，他也不跟别人讲，他是跟我讲，就是这样。他说那种突然看到就像这样啊见火，然后看那个殊胜境啊，那个每个端庄清净庄啊，看到这个突然你会觉得说有幸入于此列啊何等欢喜自在，就是这种心情。好，就是常心广大供养啊，尽未来劫无疲厌，愿持诸佛微妙法，光显一切菩提心，就近清净普贤道，尽未来劫常修习。好，我觉得我愿持诸佛微妙法哈，然后光显一切菩提心，如果就是说以种种功德行来圆满菩提道。所以菩提道多少菩提道是不断累积的，就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们今天难得有这个色身坐在这里，其实我就讲过，这是多少福报成就的。你要知道，绝对不，你如果能懂得细心看，你今天坐在这里，你应该要修多少才能成就？所以说，很多真比不上你的。你要想说，我耳根清净，我耳根没有坏，对不对？我才听得到，而且还怎么样？因为很远啊，麦克风，你还要感应麦克风，还要有电哦。还有冷气，哎呀，对，也不苦恼。你看旁边人没跟你作怪，大家都是善知识。你看，而且你还听得懂。你要一个人成就到听这个法听得懂，你看至少你要有一些学习吧，你要一些善根，还是你还能坐得下，没有病苦，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让你这样摘下来。种种因缘，还要有人请法，还有一个勉强觉得自己不行还勉强来的，大家这样勉勉强强凑合出来。你看这每一个都是什么？光一个请法，谁愿意请法？要么他有一点慈悲心，有种种因缘他才成就，其他的还要配合。光一个人请我还不能成就，所有在这边煮的用的当初建设的少了一个都不成。那一个秀才啊，到一个寺庙啊去住，他就是跟人家挂单去读书的，结果读累了出来，刚好人家在欢修寺庙，那个上面说这位书生啊，那个砖块丢给我。他说这样就丢给他，就这么一样，一辈子富贵不断，丢一块而已，早知道多丢几块，那一块我的不要拿，因为那一块我的，对不对？就这么一块，为什么？只要那一块在，寺院在，寺院在，法在，很多因缘会结在那里。所以你要何等的因缘，你才能具足这些？所以一切功德，像我们现在要成就这个文法因缘，也是数字一直累积、累积、累积，终于现前。对，那现在以此因来生向上的因，你必须要不断再修修修修，就会有在向上的果出来。所以我真的很期待，就在几年后啊，几年后而已。 大家见面的时候，哎，某某菩萨，哎呀，你也做莲花生了，大家都坐在弥陀旁边，哎，上次在护国寺坐一下就来了，你说要谈这个多好，是不是？但不要在这种世间的对视才怪，我们要期待的是啥？不久的未来，我们就在弥陀里面分上中下品，大家说，这时候就不应该会称呼另外一个名。我大概到时候我再想一个名，我要大行换一下。哎，我要另外一个名字，那这时候见面，哎呀，你就是谁啦？结果我现在在上课，我以为我个上品，结果我其实是下品，因为下面在修的。哎，你们都上品了，惭愧。哎呀，他说没关系的，我们会上品，也因为你刚说跟我们讲。这时候我就算下品也甘愿。哎，反正只要上了品我就不怕了，哎，是不是？就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多臆想我们自己所修法的功德，世间事随你随你，哎，随你随你都好都好，我不要再讲了，是不是？那种我欢喜的一切意义法的这种心情就会一直增长，是不是？所以以后我们在极乐世界看到自己的亲人，我们也不会讲说，哎，妈你也来了，妈没，那你没有这种词，那啊老爸你也来了，当然也没这种东西，哎，某某菩萨，哎呀，曾经有上辈子我曾经为你的儿子，为你的父亲，为你，就这样而已，某某菩萨就这样称呼而已，大家都听了，哎，想一下嘛，多点幻想力吧，这个都是法，我虽然虽然是幻想，不就是做法。有时候我们在学法呀，缺少一种想象力啊，把自己修得好沉闷，因为你对法的观察不够，所以你无法想象这样的功德力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接着，就近亲近普贤道，近未来解常修习，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，定会方便及解脱，获诸无尽功德障啊。我一切诸有中所修福啊，没有尽，定啊、慧啊、方便啊，及解脱啊，获诸无尽功德障。啊，我能以一切处，他这个心啊，你看这个心，这种样的心啊，那个福会少很难。为什么？量大，所缘都是大。啊，像有些人，因为你不能给大福，因为他不堪，因为他量小，量小给大福会压住他。哎，这个的确是如此啊，这个有一些道理是这样的，你不堪此福给你会成负担啊。所以像我们来讲修行是啊，会寻求很多给人，自己减少。所以菩萨是怎样，他会积极，但他的积极有一个观念，因为他怕多，他怕自己拥有，所以他给出给收出出出一直出，他只是不断舍。他会不断积聚但不断给啊，自己本身能省尽省。为什么？人生越多越挂碍，所以菩萨可以很丰富利益众生，而自身很寡很单纯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维摩诘居士有种种宝藏，摄受种种宝能利益众生，那本身房间空空的，空的，他的宅是空，以空成就一切法，懂吗？所以就隐含这个道理。所以他虽然是在家相，但他其实亲近菩萨相，他没有世间染污相，是不是这样的道理？好，好，那一尘中啊，一尘中有尘处刹，一刹啊有难思火哦，一刹当中一尘有一尘就有一尘中有尘处刹，你看一尘就能现出这样的刹啊，你都无法想象你我中间另有国土在，你能相信吗？你以为这个身体是你的，对不对？不是。你假如有机会说这个身体是我的，你问问你里面的众生，他说谁说的？他说我一辈子都是我的，他说我们已经过好几代了呢。他已经在你这个身上已经过好几代了，他你在走路他也不知道你在走，不是吗？地球在转，你有没有感觉你被旋出去了？没有哈。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众生，他已经安住在他的业报处， 而他也不知道你大行是谁。他跟我，他已经深深好几代在我身体中，但他不认识我，就在我的身体呢。他说不是，是你在我的身体。谁是谁？各分各的。你不要以为是这些众，是八万四千虫。所以你的，他们突然哎，怎么刮风了？哎，怎么最近火气很大？因为你火气大，也影响到他啊。他也不甘心，因为他们打架，所以你大肚子。就是这样，你不要以为了，他就是这样相互和合的一个共业世间，相互交感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看啊，一一尘中啊、哦，一尘中有尘处刹，一一刹中有难思量的佛。依火处众会中，我见恒言菩提心，我不断在任何微小处的世间处，一直在恒言众生。我们处在这个殊处，我们虽然比上不足，但比很多众生是有余有余有余。所以我一直大家不大会观察哈，你看、啊、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间，大家静下心来，能当人的就是我们自己位。有这样功德就是我们这几位。你要到畜生道，其他道，其他道的机会是多到不可数，要成为人道难到很难。你都无法想说那个有一个湖木啊，在地上，在河海流啊，有一个洞啊，乌龟一百年才升上来，那会碰到那一个孔，很难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能以眼前观一切众生，真的难，而你现在竟然有，千万不要糟蹋它。你只要想到这一点，难得有个翻身机会，我无量劫都无翻身机会，今生其他皆舍，这个不忘，你就知道重点在何处。所以千万不要在小地方怪的，因为这个难得的宝啊，像比如说，如果你拿到中的乐透啊，待会就最后兑奖期。结果旁边有人讲说：“哎，某某人呢、啊？我欠你100块，到我们家拿，你会不会去拿？”“不用了，给你。”他说：“不要，我一定要还。”“拜托，不要吵。”“为什么？因为再不去就兑奖期就过了，没有那个几亿的啊。”他说：“我欠你100万，你一定要跟我去，我不能欠你，没关系，不用还。”你是为了那时候你会不会在乎人家亏你100万？不会，对不对？啊。现在甚至有人说啊，我以前骂你，我以前打你，我跪着跟你忏悔，不用啊，你不要吵我，我要去兑奖，会不会这样？会啊、哦，为什么？有大利益故，世间凡所事皆可舍，就是看不到大利益，才会这样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他能以这种一切处中，我很见，我就很。欢喜的见一切活处都一切处都有火眼菩提心，普尽十方诸刹海，一一毛端三四海。你注意哦，他就用海就表无尽，重重无尽的海的意思。海不尽是那个水的海，是代表众多无量的意思。海啊，十方诸刹海就是很多刹，以刹为海这样。一一毛端三四海，这表示时间无量中，无量三四，此我们讲，我们昨天、今天、明天就是一个三四，每个三四三四就是无量时间的延续，在无量的空间里面，无量的时间，无中断的时间里面，见到有很多的火，很多的火海及国土海，我便修行金劫海时间，我的修行，这是我的时间修行，我的时间修，我修行的时间也是无量劫，劫海就是无量劫的意思。一切如来与清净，一言具众因身海，就是一言当中能普入一切法性。应众生种种分别心起种种因生，应众种种种众生的机度化他，随诸众生音乐这意乐音一一流火遍财海，啊，所以那个遍财不容易啊。为什么？广学一切行，所以一切诸法相善分别，而一善分别又不会执着，才能遍 变是变化。如果你固执一种法相，你就无法变。你如果虽有融通智，但以世间厚德智观察不够，你也无法妙用它。所以要变才必须怎么样？以世间观察，缘起善观察，以根本要能守住。所以越能掌握原则，我们经常讲叫分析综合啦，能综合就是这个轮的主轴不坏，能分析随轮而转，那就有点像分析综合，是不是？能应不同的境做种种分别说明，在分别说明当中又不坏他的原则，不会讲到最后讲很多，讲到忘了他这在讲什么，讲到最后互相打架也不知道。我们很多人呢，因为学的杂，没有学到要领，学到最后人家听的说，奇怪，你前后矛盾哦。为什么？总则没有，你有人原则守得住，就活用不出来，妙观察的不够，缘起的差别观察不够。所以说啊，这一件跟这一件一样，不一样的。所以像我们在念大般若经，你会不会觉得说，那怎么都一样活？有必须要写那么多品吗？讲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你们送大般若经送到最后，以此类推，完。你认为活有那么笨？没事找事做，一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用这种方式的吗？是你观察不到法相之差别，你因为心不够细。所以我经常讲说，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子照相机啊，有的人就哎一千万位数，其实不用啊，除非你要照一个海报出来，或者就一般的小张的相片啊，到四五百位数已经是再上去你也分不来的了，已经够细了。再细的东西，除非你把它放大，才会显得它不够精致。如果就用小张的500万位数、600万位数，其实你也分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所以很多法你分不出来，因为你的心不够细，你心不够细，你的观察智不够细，你太含混，是不是？所以有很多法，一个道理，很多道理，世间事、佛法事。事出世间法，有的人我们观察不到，因为你心粗看不到。好，所以好，这里讲说一一流火变财海啊。好，那我们早上时间先到此好了啊。好。